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应许，也赐下盼望，让我们在地上来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亲自来喂养我们，也安慰我们，来归正我们。我们每天一颗敬畏的心，喜乐的心来寻求你的面，就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来继续来保守一下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感受到主你的爱，也知道主你的信实，你的奇妙，知道你的带领，也知道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撒迦利亚书几乎就快接近尾声了，我们看到随着这个越来越接近尾声，撒迦利亚先知对神的国度的预言越来越清晰。那么在第九章很明显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影子，骑着毛驴，然后 这位君王要来到犹大等等这一系列。而在第九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千禧年国度的光景，这个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在撒迦利亚预言400-500年以后应验了。那么我们相信千禧年国度也将来必会应验。那么第十章其实是接着第九章继续的预言。第十章一开头就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当春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春雨啊，对这个当年的收成是至关重要的，会影响。所以这个春雨是对于农民来说，对于这个土地，对于这些作物来说是特别这个珍贵的。所以每到春雨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土地特别需要雨露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救。那么降雨与闪电有关系，所以是这儿提到了闪电，也就是说这个降雨不降雨完全在乎神。那么神呢，是必为众人降下甘霖，就是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必应允，向众人使田园生长蔬菜。那么在下面神又所说到，他要亲自来顾念来他的这些百姓。那么其实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我们其实就是一块土地。那么生命的这个神，生命的种子已经撒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撒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那么这个种子要想生根发芽健壮的成长，那一定离不开神降下的甘露来浇灌。那么神降下这个甘露对我们来说，那就是神的话，是圣灵。所以我们如果缺了神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枯萎的。所以当我们要常常的去呼求神，求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那前提是我们要呼求，我们要有敬畏的心，我们要寻求。这我们都有切身体验，特别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每天渴慕神，每天读神的话语，神的话来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一天是喜乐的，我们里面是甘甜的，说我们做事都是有力的。当我们一旦一天不读，两天不读，时间长的不读，我们的生命就会出问题，因为这个生命在枯萎。第二节，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不是所言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这儿连续提到了三个，家神不是做梦者，他们都是虚的假的。那么家神是指谁呢？家神就是指这些假的神偶像。那博士呢，那就是术士，就是我们通俗的话就是算卦的，或者是这些人。做梦的是这个在梦中通灵的交鬼的。这些人说他们白白的安慰人，就是他们这当时这些以色列百姓，在以前我们在九月时候我们前面查考过，那么这些假的常常用虚假的道、虚华的道理去教导这些百姓，这些百姓也愿意听，因为他们说的这个让耳朵能够舒服。 我们这会儿要知道，就是我们不要相信自称是通灵的人。那今天这个时代也有啊，自己说我做了梦了，然后在梦里面神跟我说什么话了，然后就说我看到什么了，这些我们听的时候要分辨，他说的是你先一定要打个问号，他是不是真的是属生的从生来的。有时候这些假的术士呀，这些通灵的，他们所说的偶尔也会应验，这个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那特别出埃及的时候，那么摩西和那些假的术士去斗，他们也可以把那个杖变成蛇，也能够应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个我们相信他就是出于神的，他是有可能出于邪灵，这么一定要分辨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不是需要这一些，我们信靠神不是是因为有这些神迹我们才信靠神，我们是因为神亲自浇灌我们，我们相信这位全能者。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是需要那些甘露，需要甘霖。那现在这个教会好多地方就关门了，有的开了有的关了，不管开还是关，如果我们不去教会或者是进错了教会，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像下面说的众人如羊流离，就会分散，就会流离。所以是这儿神就提醒或者是警告当时代或者以后的这些百姓要注意这个假神博士和做梦的，我们要分辨。那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为受了这些假的教导，受了这些假的迷惑，说百姓也分辨不清楚，最后被神分散，这是这个百姓败露的原因。我们今天也是，其实我们也好多时候也是被神分散，因无牧人受苦。这牧人就是指的领袖，指的这些百姓的领袖，也可能指的君王，也可能指的这些祭司长老或者先知。因为没有牧人受苦，就是当流离分散到这些被掳之地以后，再没有自己的领袖去带领他们，所以在被掳之地那是受苦。下面第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神的怒气便就要向这些牧人发作，向公山羊惩罚公山羊。那牧人就是这个领袖。那么为什么像这些，那显然这个牧人是有问题的，要么就是不作为的，要么就是假的。那么在前面特别是以西结书的应该是33或34章谈过那个牧人。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牧人就是包括三类。一类是真正的为神做工的，是神的仆人，是神呼召的。一类那是假的，神没有呼召的。什么是假的？假教师假师傅呢？那就是神没有呼召他又要往上，那么这些最后就是假的。那还有一类呢，神呼召了但是最后不作为，离弃神，为了自己的肚腹不作为的。那么这个像牧人发作呢，那一定不是神的真正的仆人，那就是可能是那些不作为的，还包括那些误导百姓的那些假师傅假领袖。那共山羊其实也是指的些领袖，和牧人是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新约当中，山羊是比喻一切背离神的人，包括背离神的信徒。所以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这个山羊和绵羊挖开分。下面说，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是要惩罚那些误导诱惑带领以色列人走错路的这些牧人。那么神的这些群羊犹大家，是的，神的属神的真正的百姓是要眷顾。我们说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到，神 耶稣基督作为大牧人，他认识他的羊，羊也认识他的声音。那么神眷顾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那么骏马在阵上干什么呢？那是打仗，就是能征善战。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像骏马在阵上，在战场上一样，那我们就是做基督的精兵。那做基督的精兵是要付出的，需要舍己的。第四节，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那这个他是谁呢？就是上面的犹大家，从犹大家而出。我们想到这是谁？应该指的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个从原文里面看得更清楚，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一切掌权的都是单数，不是复数，不是众多的人，是指向一个人，那就是弥赛亚。因为房角石我们很熟悉，房角石我们知道那是这个建房子的基石根基，那常常预表耶稣基督。另外房角石呢，就是建房子的第一块石头，就是作为它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基准，那么其他的石头放的时候又都要以这块石头为定下的标准去建，所以说这就是房角石。那钉子是象征稳固，钉子把那个东西往那儿一钉，那非常稳固。征战的弓那代表武力，这个可能与这个神的公义与审判有关系。所以这些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要从犹大家出来的这一次预言。第五节，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这个他们就是必使他们那个他们如骏马，就是犹大家神的百姓。那今天呢，也包括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就是将这个仇敌践踏在泥土当中呢？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儿也再次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征战如果离开了神，那就是靠血气，靠血气是征战的结果，那就是伤痕累累。所以我们要靠着神，凡事靠着神，就像最后就要结束的十二节说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要靠着神。骑马的也必羞愧，说我们与他们征战，我们是靠着神，我们不是靠着车，也不是靠着马，那是靠万军之耶和华，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名。那骑马的也必羞愧呢？我们不骑马，那骑马就是仇敌，仇敌是他们靠的，他们骑着马，他们靠着这个地上的势力，所以这个骑马的是靠这个一切势力的那些人，那些仇敌。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常常遇到征战，所以遇到征战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但是那些有权势的，他们有势力，有钱，但是真正征战的结果，我们不会失败，因为有神保守。啊，这个我们都，好多弟兄姊妹经历过。我和小姊妹是有，深切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就靠神，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靠神。第六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用他们的祷告。神说他要坚固犹大家，坚固这些选民神的百姓，拯救约瑟家。那么这儿提到犹大家，又提到约瑟家，同时出现时候我们想到犹大就代表南国，约瑟是代表北国，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以法莲是北国的最大支派，所以有时候约瑟家提到约瑟家的时候就是北国。那么这个放到一起就是整个十二个支派，神的全部的选民。神干什么？要领他们归回，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弃绝的一样，未曾弃绝的，那就是说明他们的祖先曾经被神弃绝了。但是这个他们呢，就是指的余剩的这些百姓。那么余剩的这些百姓，神要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神要连续。神连续，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神不连续我们，我们这个 会变得毫无能力。所以这就说明这个之所以就是能够归回，这些百姓能够归回，都是神的作为，是神领他们，是神连续他们，他不是靠自己。那这些百姓不愿意被掳，被掳以后他们也想回归，但是那个 时候不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那个脚挪不出去，走不出去，像出埃及一样，出埃及如果是神不领他们，他们根本寸步难行。说这一切都是神作为，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活在这个困境当中，有环境，遇到环境以后，我们怎么才能走出去？我们不是到处找人、找关系去解决，我们唯有靠神，神才能够把我们领出去，除了神，没有人可以做到。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神，我必应用他们的祷告。这说明这些就是被分散以后，被击打，被分散以后，他们才开始真正的去寻求神。神一开始就是他们被掳之前，神就说将来他们到了被掳之地，他们会纪念神，他们会寻求神，这是神击打他们的原因。因为如果不分散，他们在应许之地，神差遣那么多的先知跟他们去讲话，但是没有一个去听的，所以神不得不用这种办法。所以神击打分散也是为了将来把他们再次聚集带回来。那从以色列这个经历来看，我们经常也受神的管教，我们感谢神，神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真的能够回到神面前。所以当这些百姓到了这个被掳之地以后，他们才真正的知道，去回忆回顾，那么神差遣当时那些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等对他们所说的话才是真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寻求神，开始祷告。那么当他们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祷告的时候，寻求的时候，神说必应允。我们今天也在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的是从心而出的呢？这个就是我们就需要琢磨了，需要考虑。那是什么情况？神都知道。第七节，以法莲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这就是说，这些神的百姓再次被神寻回的时候，那种喜乐的那种景象，我们也是。当我们被神再一次顾念，再次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那个喜乐的心我们油然而生，会特别的喜乐。其实这一段也是预表主耶稣再来以后千禧年国度的一个情形。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主耶稣再来以后，所有的以色列民才知道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盼望了几千年的弥赛亚，他们突然醒悟，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喜乐的心。这千禧年国度可能是指向这一个。第八节，神说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发嘶声，那么就是原文里面就是吹口哨，吹口哨聚集，那就像那好多有发羊的什么的，他们对着羊群训练的，一吹口哨，神对这个羊发出指令以后，羊群就知道怎么行动。说神也是聚集他的百姓时候是发出嘶声，然后吹口哨发出信号，也就是呼唤他们，呼唤百姓。神常常的呼唤我们，神从一开始就开始呼唤。在亚当夏娃背离神吃的不该吃的那个果子以后，神就开始呼唤你在哪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灵里面非常的敏锐，我们能够 听到神呼唤的声音，这个时候听到神呼唤声音，不说是真的听到神呼唤我们的声音，就是我们能够灵里面能感觉到神对我们的这种呼唤。当我们犯罪得罪神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神的那种忧伤的灵，说因我已经救赎他们，就是神已经定义将他们解救出来，所以要聚集他们。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那个大牧人的时候，就说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牧人，他认识他的羊，那么他的羊也认识他，因为他一发出这种嘶声一呼唤的时候，这些羊就会到他的跟前，就是指的我们。当神聚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那就是再次复兴。所以今天的教会需要出现这种境况，教会出现加增，不是这个人简单的人数加增，这个他们人数指的是真正属神的这些穷养属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是得救的人不断的加增，而不是简单的人数加增。人数加增不一定是神的这一个心意，是得救人不断的加增。第九节，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的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播散那就是分散，神把他们分散到列国当中，但是他们必在远方，这个远方就是被掳之地，他们在被掳之地纪念神。那分散是神的，因为属于神的公义，也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因为神分散不是真的要把他们击打要除灭，而是不是击杀，而是要留余种。分散的目的是要留下余种，为将来的聚集做准备。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那就是在被掳之地会记得神，然后去重新寻求神。这也是神播散他们的一个心意，让他们在被掳之地才能够懂得去寻求神、靠近神、亲近神。那其实今天神的众儿女是散居在全地、世界各地不同种族，那么这些儿女其实也像这些当年的以色列民归回一样，现在等候神发出嘶声来聚集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神的儿女都会聚拢，我们也在盼望着这一天。他们说，下面说，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都必存活就是必然会蒙神的保守。我们能够存活也是因为神的保守，这个存活就是我们将来有永远的生命，将来的那个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第十节，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召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神这次神必呢，就是神说话是一定会应验的，一定会兑现的。神将来必然会领他们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再出埃及。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里面，神当时让摩西把这些以色列人领出来的时候，就跟他们交代说，禁止他们再踏入埃及，禁止以色列民再踏入埃及。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后来又次进埃及。就当时南国快要灭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到了埃及了，但是神怜悯，说再一次领他们出埃及。其实被掳归回的时候，那个埃及的势力已经就是很弱了，但是神也怜悯这些百姓，那召聚他们出亚述，那就是掳到那被掳之地的那些百姓。也就是说，只要是被掳到分散到全地的属神的百姓，神都要把他们领回来，领他们到哪儿？到基列和黎巴嫩， 那基列和黎巴嫩是代表的应许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基列是在约旦河东，也是属于神的应许之地。黎巴嫩实际上我们在那个出埃及记和申命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是包括黎巴嫩的，但是黎巴嫩到现在以色列人都没有占领过，那是属于神的，属于百姓的地方。那么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说到了应许之地，这个地还不够他们居住，说明回归的人是非常多的。第十一节，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脚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耶和华必经过苦海，这个苦海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苦海就是比喻困境，非常困难的境地。其实在出埃及的那个时候，可能指的是红海，说击打海浪，神要击打那红海，使红海分开，然后带领以色列走出去。是尼罗河的深处枯干，就像就是尼罗河那个深处枯干一样。这个尼罗河的深处枯干，应可能是指的出埃及记的七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当时说的摩西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这个法老不允许不让出，所以神透过摩西去跟这个法老理论，神也降下十个灾，其中有一个灾就是包括尼罗河在内的埃及全地的河流全部变成血水，血可能只这一个都变成血，没法喝了，也跟枯干是一样的。这就说是神要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回归的时候，要经过苦海，要经过这个尼罗河这些深处，说明这个归回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走在神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回天上这个家乡的过程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像这儿的苦海，像这个尼罗河的深处，但是神要经过，神经过他经过的地方，我们跟着走，那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平安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这条十字架路主耶稣已经走过了，十字架他已经背过了，我们背的十字架远远没有主耶稣背十字架那么重，所以我们走在他曾经走过的路上，沿着他的脚中行，我们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无论有多艰难。那下面说，亚述的脚必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灭没。那么亚述、埃及，这是代表这个世界的。当神带领我们出这个埃及，出这个世界，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其实神已经被我们征战，世界上的一切的所谓骄傲的权柄，在神面前都会化为乌有，被灭没。那这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也就是神要败坏一切的黑暗的势力。我们只要渐渐的寻求神，我们只要去祷告，去求神来纪念神，我们定义走在神给我们的路上，那么神一定会败坏一切的黑暗势力，败坏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搅扰。第十二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他必使这些百姓，必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得以坚固。得以坚固什么？当我们得以坚固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铜墙铁壁一样，魔鬼撒旦根本就没有机会来攻击我们，所以找不到破口。我们就是这样的，这我们就是我们生命是特别的坚固，我们生命特别的丰盛，不可能给魔鬼撒旦留破口。为什么呢？我们一举一动必奉神的名。当我们一举一动，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里面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奉神的名，是靠着神。所以我们 真的是当我们生命丰盛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去祷告。我们可以去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一天，我们是不是所做所有的事都是向神祷告过？如果没有，那说明我们还需要操练。所以一举一动，这个是说的非常清楚。当我们一举一动，我们奉神的名，靠着神行事的时候，神必保守。所以我们就这样才不可能给魔鬼撒旦留破口。我们是坚固的，这是神说的。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做到，人不完全，就是生命最好的弟兄姊妹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做到，做到了那就完全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指向了将来千禧年国度的一个光景。到那个时候，所有的百姓，地上的百姓都是一举一动都奉着神的名。但是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这个心智上我们要努力去做，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神就已喜悦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